今天下午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是聊天啊，这个聊一聊正信的佛教，因为这个佛教已经这个传了2000多年，传的这个地域呢也非常广阔，传到了全世界，时间又长，这样呢，人们对它的这个发展、演绎，包括误解都很普遍，就是现在人们理解的佛教啊。已经跟当年佛那个讲亲口讲的那个佛教啊，已经这个样子已经这个变化很大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说佛教原来是什么样的，它的本质是什么样的，真正的佛教它的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呢根据下边跟大家的这个讨论吧，我们分三个小题目讲。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小题目。过去就是我们对整个这个人生、整个的宇宙，就是人生宇宙它的真相是什么？哎，人生宇宙真相做一个总结，把这个里头的真相、真理找出来，然后我们用这个真理呢来从容面对今生，就是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当下的事情，怎么来看待跟处理我们现在的面前的问题吧，怎么从容面对今生。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谈一下我们这一生结束之后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能够有什么美好的理想啊？现在讲中国梦，我们每个人能有一个什么好梦啊？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梦，就是往生佛国净土。这个梦啊，连我们现在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有多美好，因为现在你要是把这个佛国的那个状况说出来，哎，大家都甚至都不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哎，咱们就讲这么三个问题，下边我们就开始谈第一个题目，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咱们先说这个宇宙人生它的核心是人生了，宇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环境，我们以人生为主，哎，这个宇宙作为一个环境配合来讲。什么叫人生？我们人生，我经常有人问人生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好多人就觉得这个很难找啊，有的说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找个意义什么。其实很简单，人为什么活着呀？为了快乐，为了或者叫幸福，反正你用多少词儿吧，就是为了过得这个痛快，这个惬意，如意，所以可以用这个快乐来那个概括，就是人生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得到快乐，我过得很快活。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个人生的设计啊，就五花八门了。哎，有的人认为我这样做，我人生就过得快活；有的人认为那样做就快活。咱们先回顾一下人类历史，我们人里头你们见过没见过把自己人生设计的非常圆满非常美好，真的得到了圆满的快乐的人生？你们能不能找出这么一个人来？一般来说恐怕很，我们有一句话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是表现这个世界，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哎，只不过是大家每天不是口头上都把自己哪儿烦恼哪儿倒霉出去，整天到外边去，家丑不可外扬嘛，只不过不说是了，谁心里都明白，这个人生啊很那个艰难，哎，有时候弄得很叫什么呀，很疲惫，你怎么设计？他很难达到一个说我这一生过得非常的这个啊如意非常圆满， 整天住那个叫什么吉祥如意什么都成了那个就是叫空口号了。嗯，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设计的这个方法呀，就是我们达到快乐的方法呀有问题。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全世界几十亿人去设计，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就是说拿出来做一个榜样，说有一个人终于达到理想了，终于成功了。这说明这个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大方向有问题。说这个问题出在什么上，就是啊我们没挖到那个快乐的根儿。一般你一设计说我现在要这个设计一个达到人生美满幸福啊，这个非常快乐的境地，这个目标啊就现在来说它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个快乐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说的快乐，要说这个快乐的真相是什么，我给你这个快乐呀下一个定义。我们现在说的所有的快乐，它的真相是你首先要有一个欲望，然后这个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的时候，你会感觉快乐。这是我们现在说的快乐。这个快乐应该不叫做快乐，为什么呢？你一有欲望，这就是痛苦，这就是缺陷，你就需要找东西来弥补这个缺陷，来填补这个欲望。说那我填补了欲望，不就是那个快乐了吗？比如说我们人，这是最普通的话啊，说食色性也，哎，我们人呢都有这个两大欲望，两大需求。就比如说这个吃饭，说我饿了，这是难受，但是我到那儿，哎，我吃一顿，这不就快乐了吗？首先呢，你这个吃啊，不能够真正完全满足你这个欲望，你还是有很多不如意，这是不会圆满。再一个，你这个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你刚吃了，刚觉得这个，比如说消化着还有点难受，刚消化了觉得舒服一点，又饿了，又得吃，啊，一天三顿，甚至还得加夜宵，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我们说的这个快乐的本质是什么呀？是痛苦的减轻跟暂时的缓解。有欲望就是苦，所以我们这个快乐是建筑在苦的基础上的。说如果没有欲望，也就没有我们的快乐了。哎，所以我们说的快乐呀，认识错了，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快乐，实际上是痛苦，就是那个欲望的暂时的缓解跟减轻。哎，我们觉得好像快乐了。一会儿又饿了，又得去缓解，又得减轻，哎，减轻了一会儿又饿了。所以食色性也，就这两大欲望啊，我们人是无法满，就是在这里头找到真正的快乐的。就是我们说的快乐，最后再说一遍，实质上就是痛苦的暂时缓解跟减轻，不是快乐。所以我们人呐，没有得到真正快乐的，就被这两大欲望啊，把我们人搞得是很狼狈。就为了这两大欲望，你看这个人生，你看那些电影电视剧写的小说，就为了这两大欲望吃尽了苦头。真正解决这个就是痛苦的，彻底根除这个痛苦的办法也就来了。我们知道这个基本道理之后， 怎么就能彻底解决这个痛苦的欲望，就是这个彻底把痛苦消灭了，达到真正的快乐，就是要把这个欲望消灭掉。有的人说，那人的这个快乐不就是一个食色，就是这两个性吗？说你把这个欲望消灭了，还有快乐吗？这就是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相，不知道根本。这个食色性也啊，实际上不是性，性是不变为性。这个食色性啊，也不是人性，实际上啊是动物性。所有的动物都是这两个欲望。这个并不高级，这是一个很低级的欲望，我们就叫什么生存欲望，就是这个人你要活下去，你就得满足这两个欲望，不是一种高级的欲望。这种低级的欲望呢，得到的快乐也是低级的。哎，你说你吃饱了那点快乐，对你人来说有多大的乐趣，能够延长多长时间？有的人说，那爱情还是时间很长的，爱情能长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个爱情给你带来的痛苦，真正说找到圆满爱情的有吗？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的这个所谓的快乐，还是你的欲望的暂时的缓解跟减轻，你是在这里头是不可能找到真正快乐的。真正快乐是什么呢？是消除这个欲望。然后下边就说，消除欲望之后还有没有快乐？有更高级的快乐。和尚出家了，一般人就说，那还有什么意思啊？肉也不吃，这个也不结婚，吃的也不好，穿的也那个，说那有什么快乐呀？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出家呢？历史上那么多的那个就是高人志士都去出家呢，它里头有大快乐，超越你那个食性，就是那种动物的低级生存本能满足的那种低级欲望的低级快乐的大快乐。我说最简单一点，就一个打坐，这还不是和尚的这个正事儿。哎，这是和尚修行正果的一个辅助手段，就一个打坐，我们很多人可能是有体会的。虽然没正式打过坐，可能站桩练练气功、瑜伽什么都体会过。如果你坐的稍微的静的时间长一点，坚持的时间长一点，你那个身心获得的快乐啊，远远超过我们人世间你现在就是那点动物性的快乐。更不要说你如果得到神通，大家看到那个超体了，说人的这个大脑功能开发出这个20%来会什么样，那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想到哪儿一瞬移一下就到了。这种快乐我们很难想象，不打坐的人很难想象，但是你看和尚坐在那儿一坐多长时间，美得不得了。那个你有了这个五通，有了那些神通，像这个济公，布袋和尚，他们的快乐我们体会不到。这还只是一个打坐得到点神通的，不是佛教真正的那个正道的快乐。佛教真正正道的快乐是什么呢？超越我们普通这些一般就是无法满足的这些欲望的。直接我们就讲这个它的最究竟的意义。佛教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快乐？大家可能读过《心经》，见过《金刚经》，我就一句话来概括佛教的思想。佛教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是什么呢？ 佛教的正事儿啊，真正的快乐，一句话概括是什么呢？佛陀这两个字啊，是译音，它的意思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佛教的道理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凡夫啊，都是在梦中，佛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你在梦中，你这个我们就好理解了，你在梦中想得到真正的快乐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些假象。哎，你以为是真的，其实梦里头什么都一点真东西都没有。你想你在假象里头，你怎么可能得到真快乐呢？所以呢，佛从这个假梦里头醒来之后，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看到的完全是真实状况的时候，他才得到了真正的快乐。这个说从梦中醒来，世界真实状况是什么呀？这个又是我们在梦中的人呢、啊、很难想象的。这个我也简单的描述一下，因为你这个一点概念不给我们，没法体会。佛陀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的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我先打个比方啊，你昨天晚上做梦，比如说你正在黄山玩啊，这个看到很多人，看到山水，玩得很高兴，哎，突然一下呢醒了，发现你在黄山玩，看到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全是空，全是假的。原来真相是什么呢？是你躺在床上呢正在做梦，这是真相。佛，注意，就是从我们这个梦中醒来的人，这个梦呢只是比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呢长一点，真实程度啊是完全一样的。有人说那梦是假的，那梦奇怪的很，不合逻辑，但是在梦里的人呢、啊、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你必须是醒了之后的人呢、啊、你去回想梦里头那是什么梦啊，乱七八糟的啊、嗯。但是你不管它多乱七八糟，你在梦里的人都觉得是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感觉这多真实啊，它完全可能是个梦。因为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啊，你一看这个梦里头啊，就是就跟你看那个昨天晚上的梦是一样的。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梦中醒来，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很简单，就是梦没有了，你看到世界上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是只有一颗能做梦的心，世界上只有这么一样东西，就是每个众生他实际有的就是那个能做梦的心，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一个人做一个梦，不管你做的什么梦，哎，你是做的人梦，你说做的神仙梦，你是做的动物梦，梦里的全是一点根本没有的。就是你如果从梦中醒了，梦没有了，你就会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会看到。金刚经里头有这个话，佛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如来都看到了。因为没有梦了，没有假象了，他醒了一看，有什么看到什么，有什么呀？一个人是一颗心，哎，大家都在做梦。我也描写一下，说这个心大概什么样的呢？先说这个心里头是什么组成的吧，这个心是什么材料组成的？心里头啊，五种材料组成的，心里头有五种东西。第一种是什么呢？心里头全是颜色，就好像照片录像一样。说心里头这照片录像从哪儿来的呀？ 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刹那看到的颜色全留下了记忆，这些记忆就积累起来，就积累就成了我们的心。这个颜色的材料占我们心的内容 85%， 就是我们人呐、记忆里头最大量的是眼睛看到的颜色。然后第二多的是什么呢？是耳朵听到的声音，占 10%。 颜色跟声音就占了我们心理内容的 95%。 还剩 5% 是什么呢？是我们鼻子闻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酸甜苦辣的味道，跟身体冷暖什么这个软硬这些感觉，这三样感觉占 5%。 我们心里啊，就是这些记忆，就是你现在比如说感觉这个房间呢、有点冷，有的人感觉有点热，这些感觉全留下记忆了，这就是你心的组成部分。我们心里头就是这五种材料组成的。然后里头这五种材料呢，一个是我们新看到的颜色，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你一看啊，这么多颜色立刻就留下记忆了，这是叫直觉新看到的颜色。还有大量什么颜色呢？就是你自己回忆颜色的时候回忆的，比如说你现在闭上眼睛，你想我在黄山玩什么，那个回忆的颜色也会留下记忆。那个回忆的颜色跟你现在亲眼看到的颜色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亲眼看到的颜色叫直觉，佛教里叫现量，就是现在你面前的，不用你分别，不用你想，你一睁眼颜色全来了，你现在在这打盹，你一醒声音全来了，现量，不用你想。然后那个你回忆起来的颜色跟声音呢，是你的意识想回忆起来的，想出来的，这个叫比量，不叫现量。用我们平常的话说，这叫分别，这叫妄想，是你想到的。我们心里的内容啊，就是这六样东西，五个现量：色、声、香、味、触，触就是感觉，法，法就是我们所有的想法，我们心里头就是这些内容。一看佛一看呢，一个人一个心，每个心里头就是这些内容。这个世界上啊，就全是心，我们每个人的心呐、跟每个人的心，所有的心呐、是重合在一起的。佛经呢有一句话叫一世千灯，就是说一个屋里点了1000盏灯，每一盏灯的光都照满整个屋子，但是呢自己的光是自己的光，跟别人呢互不妨碍，大家的光都一样大，但是各是各的，每个人看到的记忆啊留到你自己心里，每个人升起的想法留到你自己心里记忆，大家不会搞混的，你的想法不会被别人记忆，别人的都不会搞混的，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本来面目。佛总结一句话叫三界唯心，就是说三界真实存在的就只有心。这个众生呢，不管是人，包括六道众生，就是天上的神仙，所有的动物，还有这个就是鬼道的众生，都是众生，每个众生都在做一个梦，就好像他自己的灯在发一个光一样。说我们为什么会做梦呢？就是因为好多这个时间以来啊，我们在心里攒了很多的这样的记忆，所以这些记忆呢互相一碰撞，那个力量最强的记忆，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它就会怎么样啊？就会升起梦。就好像说你晚上本来睡觉了，大部分意识都休息了，但是呢有一小部分意识啊没休息，他们就在那互相一联系，他们就给你升起一个梦。我们现在的梦啊， 就是我们这大量的记忆里头的一小部分，就是我们多次的六道轮回转在这个人道里头，就是人道的记忆这一部分呢，现在因缘成熟了，它就升起一个人道的梦，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相。这样看来啊，所谓的人生宇宙实际上都是我们记忆组合出来的一个梦，不是真的。你在这个梦中要想追求到永远不变的快乐、圆满的幸福，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真的。你觉得我抓到了一个东西，很可能很快就变化，很快就消失了。你说我这一生几十年我奋斗，我这个积累了很大的财产，但是呢几十年呢，你这一生一结束，你又转生到了，比如说你乐善好施，福报很大，就等于说你在银行存了很多的钱，有很大的功德，你下一生呢不用劳动了，哎，吃喝玩乐就行了，那转什么呢？转神仙，整天就是吃喝玩乐，转神仙了。你转神仙之后呢，说你人间的那个财产哪儿去了，你的楼房哪儿去了，你的车哪儿去了，你的这个很多享受的东西哪儿去了，没有了，因为它是假的，它是一个梦。说那我现在在天上我有了这吃喝玩乐啊，那也是梦，也是有头有尾的，有始有终的。天人也有岁数，虽然比我们人岁数大一点，他也有生老病死，也有结束的一天，那个梦又结束了。说那个梦结束了，我做什么梦啊？它有一个规律叫众业先报，就是你那个整个记忆里头啊，哪个业造的多，哪些记忆力量最大，它最先升起那个梦。我们人呐，是什么事儿都做过，什么业都造过，所以呢什么种子都有。哎，你在天上享福，把你的好的记忆福报享完了，那剩下肯定什么力量最大了，就是那个原来造的那些不好的业，力量就大了，那就去不好的道。哎，不好的道报完了，剩下的注意，在这个你受这个比如说做神仙天人报的时候，所有的颜色声音什么这些东西，它又会留下记忆。哎，又会留下记忆。这个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呢，综合起来力量对比，哪个力量大，升起哪个梦。所以人呢，就是在这个六道里头啊，上上下下这么轮回，这是人生的真相。所以佛教就告诉你，你要想获得真实的永远的快乐，一劳永逸的解决一切烦恼痛苦灾难，很简单，你按照佛法修行，从这个梦中醒来，也成为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一样的觉者，成为觉醒的人，行了。他叫心经，叫度一切苦厄。你照见五蕴皆空，你看见这个世界梦没有了，你度一切苦厄。因为什么呀？梦没有了，梦里的那些苦难啊、痛苦啊、烦恼啊、灾难啊、地震啊、狂什么飓风啊，你梦没有了，肯定梦里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说那是什么状态啊？你的心看到了所有众生的心，包括佛菩萨的心，你都看到了。你一看呢，说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啊？你想象一下啊，我们体会一下。你梦一醒了，一看，哎呦，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每天东奔西忙，搞得是筋疲力尽，烦恼不断。原来这是一个梦啊，原来没有这回事啊。所以梦醒了之后，第一地叫极欢喜地。那个人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这么一看呢，世界上有什么呀，原来是众生心，一看，哎呦，我的朋友还在那把梦当真了，还在那跟别人争权夺利，正在这个 正在这个争斗了，一看你的父母还在那受苦，还在那烦恼，你想你现在什么心情？你没有痛苦了，你肯定是生，就跟观音菩萨一样生起大悲心，我赶紧把梦中这些众生怎么样，赶紧把他唤醒，告诉他你从梦中醒来啊，根本就没那些痛苦，然后你再去唤醒你的朋友，唤醒你的亲人，唤醒所有的众生。当然这要有个过程，说众生太多了没关系，说那个累不累啊？你想啊，你是成这个佛菩萨了，那个神通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和尚在那打打坐啊，我天眼开了，能看到远处的事儿啊，能看到过去的事儿，能看到未来的事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从梦中醒来了，那个神通是无限的。什么叫神通？就是他的想法，他因为他有神通呢，他可以入你的梦，他想在你的梦里头，就是他一个想法，他想怎么度你就怎么度你，是不是？他说他看你啊，你正在比如说发愁什么难，哎，他变化一个人去帮你。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哎，观音菩萨来帮助谁，佛来帮助谁，你那个时候你就是佛菩萨，你没有苦，你去看着你的亲人，看着你的朋友兄弟姐妹在那苦啊，你就会就是一个动一个想法，哎，一看他我怎么帮他，一切众生心都在你面前，那个众生一小时前做了什么，昨天做了什么，前年做了什么，上辈子做了什么，上一劫全在你面前，你对他的过去了如指掌。注意，你在看到他所有过去的时候，注意啊，你实际上就看到了他的未来。说未来还没发生，我怎么就看到了？道理很简单，过去是因，过去这些因，你这个过去的因确定了，你过去做了这事做了那事儿，这个因确定的时候，它的果是什么呀？是确定的。就好像你列了一个算术式，算术式等号左边你确定之后，什么一加几乘几，哎，你都确定之后，右边的结果是确定的，因为这边都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这边也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儿，这个咱们举一个不好的例子啊，有一个居士他帮助一个局长啊治好了一个医院说治不好的病，这个局长很感谢他，就请他吃饭，然后这个服务员呢端着一个盘子，端着一个甲鱼，哎，围着桌子绕了一圈，这个居士呢就装傻，他说这是干什么呀，说这就是让咱们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吃的那个鱼就是他。这个居士说，我怎么觉得是让他看看我们这些人，说一会儿吃你的呀就是这几个。大家如果养过狗啊猫啊这些，大家有体会，动物一点不傻的，他对人的理解啊有时候超出咱们想象，因为他的那个智商不高，智商不高啊，动物本能就强，就是那个直觉就好，所以有很多一般的动物啊力量小报复不了你，但是如果你碰到那个厉害的动物，有很多动物报复人，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吃了这个甲鱼，这个甲鱼看了这一圈啊，他一看呢，对这些人他就有记忆，虽然下一辈子再转，比如说我们又都转成人了，虽然他想不起来前世，但是他看到你啊，他就觉得不舒服，就觉得恨你，就恨不得吃了你，潜意识。最近美国有一个小男孩，5岁小男孩，他跟他父母说呀，说我前辈子呀是一个黑人的妇女， 30多岁，32岁死的，怎么死的呀？火烧死的。他父母说，你叫什么名字呀？说那个妇女叫什么什么。他父母看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说就到那个好像是芝加哥呀哪儿啊，就到那什么时候调查调查，到那就找到那个家庭了。找到家庭之后就试验嘛，把那个合照拿出来，他就一指就这个就是我，而且这张照片是哪天照的他都记得，然后很多事情都说得对，然后这个很多习惯，你比如说那个黑人妇女爱听谁的歌，这个小男孩就爱听谁的歌。注意啊，有一个细节，他母亲就想起来啊，这个小男孩啊从小就怕火，见了火害怕。他又想不起，那个时候他没想起前生来啊，他为什么见了火害怕呢？就是潜意识起作用。他当时那个着火之后，他跳窗逃跑，结果没跑成，烧死了。他就对那个火呀，那个记忆非常深刻。到这一生呢，潜意识起作用，见了火就害怕。所以就是这个道理。那个源于呀，他比如说我吃了它，它有记忆，它叫潜意识想不起来，但是潜意识看到我这个模样啊，他心里就害怕。为什么呀？他有这个记忆，他就要不说我也不认识他，他凭什么他骂我一顿，他见我就揍我一顿，都是有前生的因缘的。哎，咱们再反过来说个好事，说为什么这一生有的人见了你就喜欢，见了你就想跟你交朋友，见了你就想帮你，也是有道理的，不是没原因的，世界上没有原因的事儿。哎，他为什么见了你想帮你啊？咱们最简单的说啊，咱们说因为这个因果很复杂，是一个综合因素，我们简单的说，肯定你前生帮助过他，你帮助他的时候他对你有印象，他就说这个人是好人，哎，这个人对我义气，哎，我以后我要报答他，他有这些记忆。到这一生遇到你啊，可能你们的那个模样什么都变了，但是他潜意识起作用，他看到你这个印象，他就觉得一见如故。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印象啊？哎，第一次见某个人，一见如故，就觉得很亲切。结果以后呢，你交往，保证你们俩关系啊就好。这个大概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有的人呢，见了，要说也没人也挺好的，就觉得别扭，等着你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啊，你们俩就是有别扭。为什么呀？就是都是潜意识的作用，都有这个，都是那个，就是有原因的。哎，所以说呢，你的比如说佛看我们的心啊，咱们还说你成佛吧，你成佛之后你一看众生心，比如说看这个众生，他的过去是这样的，是确定的，现在这一刹那啊是确定的，他的未来啊是确定的，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你这个因就是这个果。所以说佛看过去跟未来啊是一样的。为什么佛你问他过去的事儿，说这个人他为什么见了我不认识他就骂我一顿啊，佛就会你说哪一生哪一生的时候啊，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哎，你那个时候你就骂了一顿，哎，现在呢就好像回生回来了，哎，见你他就觉得不舒服，他就觉得要骂你一顿他舒服，哎，他是有原因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过去确定了，那个未来啊是确定的，佛一看，哎，过去确定了未来，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的未来就确定了，我们怎么办也不会变了？不是，你现在看过去是这样，未来是这样，下一刹那，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你又要加进去很多新的记忆。你比如说你听了佛法，佛说呀，哎，你要忍让，哎，不要见人就这个不忍让，就要报复。你听了之后呢，结果一个人呢对不住你，哎，你一看着说他也不容易，哎，就算了，不计较这个了。 本来应该你报复他的，你没报复，这个新记忆进去了，他就会怎么样啊？新的记忆进去之后，这个新记忆跟所有旧记忆呢加起来，又会有一个新的果，你的果就会改变，就是你的因一改变，果就会有相应的改变。佛是不分别的，你问什么问题，他就直接看你现在的因果，哎，所以他不会错的。所以佛，你想啊，你成佛了，你是什么呀？你的心对着看所有的境，就跟看电视一样，因为我们的心呐很大，但是那个力量最强的升起的那个梦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天堂地狱都去过无数次了，那个记忆无量，但是我们在现在现行呢，只有人道的，哎，这一块儿。所以就跟看电视一样，一看这个人啊正做人梦，那个人正做牛梦啊，一看呢救苦救难，就是这个意思。哎，这个信佛的人里头呢，因为他信佛，所以呢他跟佛菩萨这个就是感应比较好吧，就有很多这样的体验，有很多这样的体验。谢谢。所以你现在呢什么状态啊？就是你对你一看电视在那儿，天天一看，哎呦，我母亲现在正在做什么事儿？哎，你觉得我给他怎么说？你如果要说我不管他，他在这个梦啊醒不来，就是永远的痛苦，永远的轮回，永远的烦恼，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幸福，而且没有尽头，这个梦没有尽头，不从梦中醒来，就这个梦没有尽头，苦得很。所以你呢肯定是你明白了，说这是梦，我们梦里的人不知道啊，所以你肯定是使用你的神通，尽一切的可能性跟办法，去化身入他们的梦，去告诉他们醒的方法，让他们也像你一样醒来。哎，他一醒来一看，哎呦，原来我上当了，这又一个佛菩萨，你们俩再联合再去度其他众生，无限的快乐，自己没有痛苦，还能给别人快乐，而且给的是彻底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快乐。你说这样的大快乐，什么快乐能比？人生的宇宙的真相，就介绍到这儿。下边我们进入第二个题目，说我们现在没醒啊，我们还这个大悲心救众生，还这个做不到，我们现在还在梦中，那我怎么面对现在这个梦？首先呢，我们知道人生宇宙真相之后啊，当然现在我们大家是第一，有的是第一次听说，有的是反正听说不是太多吧，有的人听着很新鲜，有这事儿吗？啊，你看现在那个梦电影《黑客帝国》《盗梦空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啊，《黑客帝国》就是机器人战胜人之后，给人的大脑输入一个梦，让人以为自己生活在真实当中，实际上是在梦中。实际上人是被机器人当作什么呀？当作电池用的。结果这个没有被机器人抓住的这几个人呢，就用神通去进入他们的梦啊，告诉他们，你现在在梦中，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你就看到了真相，你就是觉者了。黑客帝国就是讲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不就是佛教讲的道理吗？黑客帝国的这个导演是兄弟俩，当时还是兄弟俩，现在成姐弟俩了，其中那个哥哥变性了。这兄弟俩呀，研究佛教研究的很下功夫，他实际上就是佛教的一个佛教版。说他为什么要排这个？因为现在的科学，现在的哲学，现在的物理学已经证明了 我们面前啊很可能是梦，这个是科学证明的。我现在在这个这个正在讲晚上讲课哈，要用几个晚上，就是讲这个科学现在最新的试验、最新的发展。科学实验证明我们面前很可能是梦，有一个确切的就是，如果有人说你面前是梦，我们科学说你是找不到一条确切的理由来反驳的。我们好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我们现在心里想的就是什么呀，不可能吧，这怎么可能是梦呢？我有千万条理由反驳他。你的那千万条理由啊，一条都不能成立。不用佛法，就用现在的哲学、现象学，用现在的量子物理学，就可以反驳你。对，这个反驳就是我现在晚上做的讲座，正在做的讲座的内容。这个讲座不讲佛法，就讲从古希腊哲学一直讲到现象学，就是现代哲学，一直讲到现在的量子物理学，全部都在证明现在很可能是梦。哎，你这个结论是推不翻的。所以现在梦电影非常多，《盗梦空间》说了一个什么主题，就是他们两口子呀争论不清。她丈夫说，现他们两个是专门研究梦的大学生，巴黎大学的大学生，他们可以设计了梦啊，使自己做梦啊可以进到四层梦，就是梦里头再做梦。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就有过。这个在梦里头很难受，就想是不是梦啊，我赶紧醒吧。哎，这么一想呢，很快醒了。哎呀，原来是梦，可这个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待一会儿呢，又醒一回。哦，原来我在床上做两层梦。我在那个网上见过一个小伙子说小时候啊经常尿床，后来就有经验了，一去找厕所找不到厕所的时候啊，他说我就想到了这是梦，找到厕所也不能尿。哎，有经验了，所以呢就这个啊不能撒尿，我得这个醒。结果呢一会儿醒了，哎，这回可醒了，这回没事了，啊，这回撒吧，一撒肚子一热又尿着了。梦中梦，这两个大学生啊他们能涉及到四层。结果他们玩的这个时间长了呢，这个女孩子呀就说这梦里多好玩，那个现实多这个不好玩啊，咱们不要回去了，咱们就在梦里头，就咱们两个人想怎么玩怎么玩多好啊。这个她丈夫说呢不行，她丈夫比较理智，说咱们还有俩孩子在你父亲那放着了啊，这必须得回去。后来说服这个女的了，就开始回。她这个回就是使这个梦醒啊，她有很多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你在那个梦里头啊给自己一个大的刺激，比如说摔一个大跟头，哎，或者是这个就是撞车自杀，就是给一惊，哎，就醒了。结果这么一惊一惊，惊到什么了？惊到那个这一层了。她丈夫说：“行了，这就是真的了。”那女的说：“不对，说这还是梦，还要退一层。”然后她丈夫说：“这是真的了。”那个她夫人吧，就问了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真的，不是梦？”她丈夫就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说服她。这是真的，这是现代哲学、现代理论物理学证明的，真的找不出一条理由来。有的还是刚才话，有的人我们现在可能说，我能给他说服他，我能找好多理由，你找的那个呀，都能反驳，都不对，都是不能成立的。 结果她丈夫呢就找不出一条证据来说明现在不是梦是真实，结果她老婆呢就当着她的面又跳一回楼。现在这样的电影啊非常多，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这个梦电影，就是因为现代的哲学现代的理论物理学证明了现在很可能是梦。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这个就是我这个四个晚上讲完之后啊，我的录音会放到网上一个网站，名字叫弥勒道场，你就在百度里头四个汉字一搜，第一个就是那个最后最底下一项叫下载专区，里头有这个，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整理好了，我会把录音放在那个网站上，你就到最新的都放在最下边，你可以找，你可以自己来试试，你可以反驳反驳，你说我觉得这不是梦，你听听哲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听听他们是怎么来做实验的，是怎么来认识这个真理的，这些人也不愿意认识这个真理，那些物理学家都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他设计的那个试验啊都是要证明物质是真实客观存在的，结果他设计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显示就是告诉他这个你说物质是存在的这个东西说错了，反而告诉他什么呀，你的想法会影响试验的结果，你这样想这个结果就会出一个这样的结果，你要是换一个想法呢，物理试验啊科学实验就会出另一个结果，我们的想法会影响这个世界，物理试验量子物理试验是最新的科学，这个试验现在已经很普及了，这个试验的第一个试验叫双缝试验，缝隙的缝，现在已经高中就开始讲，高中课程里头有双缝干涉试验，就是证明这个说物质存在这个呀很难说，我们的意识会影响这个世界表现的样子，现在已经普及到高中教材里头了，所以有兴趣你可以到那个过一段时间你可以到那个网站上啊你听一听，这都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说讲这些干什么呢，你如果看这些看的比较多了，你对这个面前是梦啊你就会有点怀疑了，说不定啊你看人家这么大的科学家这么大的哲学家人家讲的这个有道理啊，他也不愿意相信面前是梦，可是那科学试验结果就是这样结果呀，你如果怀疑了甚至相信一点了，你对面对我们现在的人生啊就不会觉得太累了，就不会觉得太认真了，你想它有可能是一场梦，它有可能不是真的，你在这抢来夺去最后实际上是什么也得不到，你唯一能够得到的是什么，你在这所有的言行唯一能够得到真实存在的结果是你留下的全部记忆，就是你在不管你在做什么都没有那回事儿，你真实存在的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过程当中你留下的全部记忆，这个全部记忆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加到旧的记忆之后比谁的力量大，它会给你升起一个新的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如果乐山好师好多人呢对你印象很好，他也有记忆呀，都有记忆，以后你们再碰到了之后呢，他就一看你这个人就觉得亲切，就觉得喜欢，就愿意帮你，你就做好梦，说 说我没做多少坏事啊，怎么会有恶报呢？我给你们提醒一下啊，比如说我没做过地狱那些事儿，什么油炸呀、刀山呐、啊，怎么我不可能下地狱？你现在刚来的时候，你从大街上过了，你看看大街两边是什么呀？就是地狱。两边是什么呀？油炸的、刀切的、剔骨的、火烧的、铁板烤的、开水煮的、笼屉蒸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呀？就是我们街上的样子，只不过角色换了一下。你现在在那切他，哎，到时候他来切你，这不是很正常吗？英国很正常吗？所以啊，说我们六道轮回，别说啊，我没干过坏事儿，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因果，我们不认为说，哎，我们现在认为什么呀？吃活东西比吃死东西啊，哎，对身体有利。实际上啊，非常的不利。你如果吃死东西啊，那个东西最恨的是谁啊？是杀他的那个人。哎，你这就是次一级的恨你，是吧？如果你要是亲手吃活的东西呢，那最恨的就是你。那么多人恨你，你想你会好受吗？我们的病哪来的？很多很奇怪的病，就是三界唯有心嘛，就是这些众生的恼怒仇恨，哎，叫千夫所指，叫无疾而亡，哎，这个在这个三界唯有心的那个真实状况当中啊，更是这样。如果有很多心都特别恨你的话啊，这个心跟心是起作用的，心跟心是起作用的。为什么会起作用呢？我们想一下，现在我们就用科学来讲，宇宙当中即使一个很小的星球，比如说月亮很小，它只要存在，它就会对全部宇宙的所有星球的运转都有影响，对不对？任何一个星球对任何一个星球都会有影响，只是影响大小的不同。我们再说真相，如果三界唯有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心，而且我们的心呢全部是重合在一起的，你想你的心对所有众生的心都是有影响的，每个人的心对所有众生都是有影响的。如果有很多人恨不得吃了你，你想你能好受吗？哎，如果你们在梦中相遇，哎，他不会对你太恭敬太好的。所以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啊，是前生自己造的因缘，一点都不会差的。所以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就可以从容一点了。首先说呀，面前是梦，不是真的，不要那么沉重，不要那么认真。我举个例子啊，你无非是一个做好事，一个做坏事，一个是帮助别人，一个是从别人那儿获取帮助，这是基本上善恶业是两大类啊。这个呀，我们做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现在存钱一样，你帮助别人呢，是在别人心里头存钱，将来他一定要还你的，他喜欢你。你从别人那儿，比如说啊，我从别人那儿偷偷的拿个东西，说偷他都不知道，哎，他这不会恨我，他的显意识不知道，他的阿赖耶他的心知道，因为我们心是重合的，他的心知道，都有记忆。不管他的心知道，很多其他的众生都知道，说我们当时就我们俩没别人，有神仙能看到，神仙有天眼，他都能看到，鬼神都能看到，哎，鬼神都是鬼眼，就是天眼，哎， 很多众生都看到了。我们有老祖宗一句话叫举头三尺有神灵，真话，哎，真的是有这个鬼神存在。他一看这个人欺负那个人，他自然对你有一个印象，他肯定不喜欢你，哎，你偷那个人抢那个人，很多人都有记忆。所以啊，你帮助别人就是存钱，就是存福报，你祸害别人就是取款，就是欠别人的债。所以呢，这个人生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认为我现在拿到手里了，就好像那个贪官贪污一样，觉得哎，别人不知道我拿到手里了，没用，全要加倍的利息要去还。有的人说哎，他倒霉了，刚被抓着，哎，我没事儿，我没，这是客观规律，迟早要还的，哎，迟早要还的。所以那些没用。所以呢，说那我就广做好事儿，广帮助别人，多存钱，有用没用啊？也没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乐善好施帮助别人，下生存钱多，不用劳动就可以吃喝玩乐享受几万年，做了神仙。你神仙的，你老去消耗，他也有一个完的时候啊，消耗完了怎么办啊？该那个恶报了。所以叫六道轮回，就是转着圈的老在那轮回。所以你在这儿说我造恶行善都没多大意义，所以不要太认真。你比如说我这样我就能发财，你发财就比如说有人给你想了一个办法，说你呀怎么怎么做你就能得到一大笔钱，那就是早一点取晚一点取的关系，不要太高兴。你不取是你造的福报，他在那丢不了，成不了别人。我们平常不是人有一句话吗，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怎么整都整不到你那儿。所以别去费那些空耗那些心思去，哎，你的福报是多少那都客观存在，清清楚楚的，那个因都是造好的。不要着急取钱，哎，吃亏是福，这是真的。哎，你都懂得了佛教这个道理，一看这些话呢都是说的大实话。所以啊，不要认为你说我这一生我要把公司做到多大啊，比如说多少亿啊，我就满足了，没用，没用啊。就好像你说我现在，就好像换句话就是说我这生能取多少钱啊我就满足了，你觉得可笑不可笑啊？你着急取出来干什么呀？是不是啊？不取也是你的。哎，说我这生啊是这个当多大官儿，哎，那个官儿钱都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呀？你在这个发财当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跟别人的关系，你的起心动念留的记忆，唯一是这个是真实存在的。钱存不下来，车存不下来，哎，官存不下来，那但是呢那个记忆存下来了。这个记忆存下来的作用只是决定你后边做好梦做噩梦，也没多大意义。所以啊，对这个人生啊不要太认真，不要太上火，哎，说这人不尊重我，我得报复他。注意，不尊重你一定是有原来你不尊重他的因，否则的话他不会找到你去做那个事儿。哎，不尊重就不尊重，这个因了了，就跟我们说他骂你一句啊，我原来骂过他，回声来了，回声完了就这一句不就完了吗？你再去骂他一顿，好，又结新的仇新的怨，那以后梦里头还得回来跟你找你麻烦。所以这么一讲呢，就是说对这个人生啊，哎，不要那么着急上火，不要着急升官发财，哎，你的心情是不是就要淡定的多，就要从容的多了，哎，然后你现在还知道了一个得到真正快乐永远幸福的钥匙，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按照佛说的方法，你去修佛法，你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你这能成为觉者，一切苦难烦恼全都一扫而光，你就变成了佛菩萨，你可以去永远去救度那些在梦中还被这个被骗被弄得这个非常疲惫奔波的这个人，你去唤醒他们，那是何等的快乐。所以呢，明白佛教的道理之后啊，你看那些和尚，当然现在末法了，这个和尚也都是我们居士，都是我们社会上的人出家去的，这个比不上原来佛他们那个境界。但是你对比一下我们社会上的人，一般的和尚，尤其是有修行的一些老和尚，你看基本上都很从容淡定的，没有能让他啊着急上火是什么，哎，所以呢你看他都是满面红光，活的年龄很大，哎，心情不一样，跟你想的不一样，你想不到他的快乐。所以呢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这个多了解了解佛教，哎，它能够使你得到一个真正的快乐。说我这一生从梦中醒不来，得不到那个大快乐，但是你就朝这个方向走啊，它就会比你原来要得到的快乐，得要去掉的烦恼呢，就会去掉一些烦恼。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接着讲。Thank you.